各位朋友，我是王寿南。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接受基督教这个系列的第六讲。第六讲的题目是愿福音传遍神州。我在前面讲了许多中国人的不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原因。有位在台湾教会任职的朋友对我说，你讲的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包括祭祖问题、多神崇拜问题、偶像崇拜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神本跟人本的问题、战争和侵略的问题、价值观念和中国传统落差的问题等等。我牧养教会20几年，我的教友们啊，都没有你所说的那些问题，那也没有教友提出来过，所以我认为你说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我知道我的朋友是一位资深的传道人，他坚守基督教的规范，熟读圣经，为人正直而固执，除了圣经跟相关书籍之外，他不涉猎其他的著作、其他的书籍，像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心理、教育等等的著作，他一概不读。他认为那些书都不属灵，对灵修没有益处，何必耗时间去读呢？所以和他谈话是不容易沟通的，他的世界跟别人的世界是有很多不同的。我的一生的亲身经历过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我读过一些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书籍，我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我自认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其他中国人的心态和想法。我70岁才进入基督信仰，70岁应该是人生思想成熟期了，所以我进入基督信仰绝对不是像年轻人那样懵懵懂懂的摸着着进来的，我是用我的理性开启了我的灵性而走进了基督世界。我最大的愿望是让基督的福音传遍全中国，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得救，都能够分沾到上帝所赐的恩泽。我前面所提出来的那几个中国人不容易信基督教的原因是很客观的，是根据历史事实的，也是出于爱护基督教的本心的。我的那位资深传道人的朋友，他所说的也是真实的。台湾的教友啊，很少会提到我前面所讲的那些不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大问题，最多见到的是祭祖问题。祭祖是文化的大问题中间的一部分，可见中国文化跟基督信仰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很少会提出我前面提出来的那几个问题，这个或许是啊，基督徒受到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不要疑惑总要信的这句话的影响，所以教友们很少会向牧师提问题。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我亲身遇到的故事。我有一个老同学，大学里面的老同学，他姓刘，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这位刘先生在大学教书，他现在已经86岁了， 当然已经退休了。去年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因为他摔了一跤，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去看他。我们见面了、总会谈一些想当年的事情了。我知道他受过洗，是基督徒，我就问他说了，你现在不能走路了，要坐轮椅啊，那还能去教会做礼拜吗？刘教授摇摇头说，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啊，就没有进过教堂了，我向上帝请了假。我很惊奇地说，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60年了，你向上帝请的假那够长了，你还会回教会吗？刘教授笑一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好奇地就问他说，你当初怎么会信基督教的？刘教授说，当时啊，我念大学，在学校里面有校园团契，我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都参加了校园的团契，那么他们呢拉我也去，我就跟他们进了团契，也就跟着大家去受了洗。我就接着问他说了，那你为什么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进教堂呢？是不是工作太忙碌了？刘教授摇摇头说，不是工作太忙啊，是另有原因。我记得刚毕业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去问牧师啊两个圣经上的疑问，牧师对我说，你的问题啊基督徒都不会问，你不必问了，你只要记住耶稣讲的那句话，不要疑惑，总要信。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向牧师提问题，也就不想再进教会了。各位朋友啊，你听了刘教授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呢？这是个真实故事。刘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特质就是怀疑的精神和思考的倾向。如果一个地方不准怀疑，不准思考，知识分子是不会想要进到这个地方去的。其实耶稣讲不要疑惑总要信这句话所指的是信靠耶稣这件事情不要疑惑，不是说对圣经的一切内容都不要疑惑。疑惑不等于不信啊，一个基督徒对圣经有疑惑不等于他不信圣经啊。疑惑可以经由思考辨识而找到答案，有了答案疑惑或者怀疑就解开了。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是不怕被怀疑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耶稣跟圣经是经得起辨识的。怕的是传道人本身的辨识能力不足，反而妨碍了圣经真理的展现。也许有些传道人会说，这知识分子头脑太复杂了，想东想西，不如一般人民，告诉他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所以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算了。这种想法是消极的，是退缩的，但却也是实用的，是可以自我感觉良好的宣教。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少数人，社会上大多数的一般人民都是不欢喜思考，不懂得怀疑那些大问题的人。他们听到历史就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他们不能分辨生命跟生活有什么不同，他们不关心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不想人生的意义，他们只想到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遭遇，他们远比知识分子容易接受顺服的观念。 所以我们传道人宁可多着力于一般人民，而放弃了知识分子。不过，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却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是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翻开历史看一看，佛教能在中国传播近2000年，主要是受着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士大夫们的支持和宣扬。明朝的时候，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他对中国有深切的了解，他写信给耶稣会的会长说，他在中国传教，宁愿谨慎地拥有少数优秀教友，也不要人数众多的一大批。如果可能的话，在他们之中应该有几位高学位的士人和官吏，以他们的权威可以使那些害怕新事物的民众感到放心。所以利玛窦传教的步骤是先从知识分子开始，进而影响到一般人民。从知识分子开始宣教是很好的策略，符合中国社会的共同心理。所以明代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遇到的阻力是比较小的，很少有反教事件发生。很可惜，清朝道光以后，基督教随着西方列强的兵舰枪炮进入了中国，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疑惧和反感。在中国士绅的引领之下，反教事件就层出不穷。知识分子带头反教，于是这时的西方传教士宣教的对象只好对准了中下层社会的人民，争取知识分子较低的人成为宣教的政策。这种向中下层人民宣教的策略，从清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这种策略有其优点，因为基层人民的人数众多，可以使教友的人数迅速的增加。然而，基督教的根却不深。一个宗教在社会上扎根的力量，还是要靠知识分子。基层人民像小草，小草长得快，长得多，但是遇到暴风、暴雨、洪水，小草很容易就被冲走了。知识分子像大树，大树长得慢，长得壮，但是遇到暴风、暴雨、洪水都不容易被冲走。耶稣要他的门徒去广传福音，他的12个门徒努力地传福音，所传的区域只是巴勒斯坦地区。在福音中间最有贡献的人是保罗。在保罗呢，他不但把福音外传到小亚细亚和欧洲，而且为基督教建筑了深厚的根基，使基督教脱离了原始宗教的范畴，而进入了有理论能实践的高级宗教。美国普林斯神学院的教授查理乌斯就曾经说，保罗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之巨，无人可以望其项背。耶稣的12个门徒啊，都出生于基层社会，保罗是知识分子。保罗的宣教事工历经2000多年而屹立不摇， 这就是知识分子发挥的力量。这力量是坚韧而长远的。所以今后在中国的宣教工作，除了仍旧要着重基层大众之外，也要争取知识分子。最后要谈一个问题，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宗教乃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宗教想要在这个社会中间长远保存下去，就要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相融合。如果跟这个社会的文化格格不入，又不断摩擦冲突，这个社会啊，必然会排斥这个外来的宗教。如果这个外来的宗教跟这个社会的文化相融合了，没有摩擦，这个社会的人们对这个外来宗教没有义务感，这个外来宗教就能在这社会有发展和被接受了。基督教进入中国几百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宗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没有跟中国文化相融合。中国人仍然认为基督教是外国教，是洋教，不肯开放心胸来接纳。如果基督教中国化以后，中国人很自然的容易接纳了基督教，就像佛教，佛教原本也是外来宗教，在唐朝的时候，佛教走进了中国化，因此宋朝以后，中国人就没有把佛教看成是外国宗教了。我知道有许多人是反对基督教中国化的，他们恐惧基督教会被中国文化吃掉，其实这是多虑。所谓基督教中国化，只是要让基督教更适合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间生存和发展而已，并不是要修改圣经，更不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啊，只是外形上做一些合于中国文化、社会习俗跟道德规范这两方面的调整而已，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当年利玛窦来华宣教，虽然没有明显的表示要基督教中国化，但是他强调儒家传统是可以跟基督教相融合的。那么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国基督教能在全新的中国环境里面寻找生存跟发展的生机。所以利玛窦实际上已经在做一些基督教中国化的初步工作。其实啊，基督教由犹太教蜕变而来的，由地区性的宗教变为世界性的宗教，它必定具有应付不同环境的适应力，绝对不是一种僵化墨守成规的教条式的宗教。当初代教会的时候，彼得、保罗开始向外邦人宣扬福音，就引起犹太基督徒的议论，于是在耶路撒冷召开了会议，众使徒和长老都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讨论了外邦人信教的问题，最后雅各做了结论说，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可见初代教会已经给予在外邦宣教有相当大的自由，限制很少，只给予少少几点重要的限制。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保罗是在说，他面对怎么样的人，他就要做怎么样的人，这样才可以打进对方的生活里面，让对方能够接受福音啊。从上面两段经文的记载可以看出来，基督教是富有包容性的，基督信仰重在信仰，不是僵化生硬的律法规范。所以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发展的途径，应该是圣经可以容许的。最后在结束这个专题之前呢，我要做三点说明。第一，这个专题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信基督教。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容易信基督教，不是不信基督教。不容易是表示信仰的路上有许多阻碍，如果阻碍去除掉了，中国人是容易信基督教。我提出了几个不容易信的原因，实际上是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很大，也不太好回答，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答和解决的。不过寻求解答和解决的方式是要靠中国基督徒的知识和智慧，我相信中国基督徒可以做到。第二，在中国宣扬福音要争取知识分子的归心，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能发挥比较大比较深的影响力，所以今后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策略不可以只照顾社会的基层，要兼顾到知识分子。于是在宣教的内容跟方式上也应该多加研究。当中国知识分子都能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也就是福音遍传神州的那一天了。第三，基督教中国化是必走的路，是合于圣经教导的路，走这条路才能使福音在中国遍地开花，处处结果。要推动基督教中国化，主要的动力应该是来自中国的传道人，希望中国的传道人认识这项使命，在圣灵引领之下向前迈进，让中国人都接受福音，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讲到这里全部结束，谢谢各位。